佛法教导我们要去除分别心，有时候面对周围的人追求名利、财色、吃魂、杀生，从内心深处非常厌恶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又无法改变，非常苦恼。请问师父，怎样去除分别心？感恩师父开始。
分别心实际上就是你对别人会有看得起看不起，或者尊重不尊重别人。比方说你看见一个有钱的人，你分别心就来了，对不对啊？哎呦，这人有钱，马上笑嘻嘻对他了，对不对啊？这就分别了嘛。如果你看见一个穷人过来，你看他穿的那个样子，人家说了狗眼看人低啊，啊，这就是分别心啊。所以我们学佛人不能看不起别人。你看我们学佛人，大家穿的都一样，大家看见谁都笑嘻嘻的，哎呀你好，都是未来佛呀。尊重每一个人的慧命，尊重每一个人的佛性，你尊重别人，别人尊重你啊，对不对啊？所以你把所有比你年纪大的都看成你的父母亲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啊，你是不是没有分别心了？你把同辈看成都是你的兄弟姐妹，你是不是分别心就少了？你会爱他们吗？你把比你小的孩子都当成你的孩子，你是不是分别心就少了？所以这样菩萨就让我们破除功高我慢，让我们每一个人看别人都是相同平等的，实际上这就是破除啊这个分别心的一个标准。
感谢的这个东西。
有些同修在弘法度人的时候呢，很怕悲业，于是见了病重和老弱呢就躲开了，感觉度这些气场不好的人呢会悲业，让其他佛友看了呢会产生 一种感觉，就觉得学习佛菩萨的慈悲只是嘴上说的。佛法说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师父曾经说过，悲业我们认为呢是一个方便说法，指的是我们的付出，比如说时间、精力和金钱的付出。帮别人背业是指为别人付出，不知这样理解是不是正确？请问师父，别人的业障，我们是不是说背就能背上呢？
你想一想就可以了，帮别人哪有不付出的？你就是平时生活当中帮别人付出不付出了？
付出。
哎，好了，你要帮别人，你有这个金刚钻，你就去揽那个瓷器活。你没那个金刚钻，浑身无力的话，我来帮你吧。你人家怎么帮你啊？你当然应该自己非常有能力的时候才帮助别人呐、啊，对不对啊？能帮就帮，并不要去看别人。哦，你怎么不帮别人呢、啊？为什么你去管别人呢、啊？你自己有能力就去帮人家，你没能力把自己修好了，那么再去帮人家，自度度人吗？自修然后再能去先学小乘佛法吗？把自己先修好了再学大乘也可以。如果你直接要学大乘佛法的话，在救度众生的同时也救度自己吗？也在帮助自己吗？你说对吗？
对的。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师父，就是今天我们所背的业，这个因可能将来就是我们明天成佛的果呢？
对的。
感恩师父。
你帮别人，你虽然自己很痛苦，但是你帮了别人之后，这个因善因种上了，那你以后肯定会得到善果的嘛，对不对啊？
对，
那肯定的嘛，种因啊得果，那是天律啊。所以好好的去做，但是呢在自己没有能力的情况下还是要比较稳扎稳打一点，不要伤害自己嘛，对不对啊？很多人的确很难度的呀，你去讲他不相信啊，你有什么办法啊？你只能说缘分未尽啊，缘分未到啊，缘分还没有成熟啊，就这样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转功德给别人与因果定律是怎么一个关系？一般认为谁种因谁得果，那么接受者他并没有做这个功德，别人的功德转给他，那他究竟能够收到几成呢？我们如何理解这个问题？
我举个例子就理解了，师父最喜欢举例子了、一讲就明白。举比方说你家里没有这个东西，人家跑过来送东西给你，你收了不啦？你收了不就你有了吗？这么简单， 有什么理由啊？你讲给我听啊。比方说你把你的功德转给你妈了，对不对啊？你妈收了你的功德了，那你把你礼物送给你妈了，你妈是不是收到这个礼物了啦？她是不是有这个东西的啦？这里边是什么关系啊？那就是送了给她了，她就收得到，但是最重要的是她接受。如果她妈妈一点不相信，你转功德也很难，明白吗？转功德你转50%，她收20%，但是还是收得到，所以转功德很厉害的，明白了吗？
那
什么呢？
那30%去哪儿了呢？
那10%随风飘去啊。那30%你转过去的时候就消他的业障，所以他才能转到拿到20%，明白了吗？
哦，这样的感受。
请问师父，我们向菩萨发愿说，从今以后所做的一切事情一定不为名不为利，真心付出，不求回报，然后我们每天请安时祈求菩萨保佑加持，让我们好好守作愿力，不要违愿。请问师父，这样的话时间长了是否会得到菩萨加持，而更加容易地放下所有的名和利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别看他们讲话普通话讲得坑坑巴巴的，因为很多都是当地华侨，英文讲得很好，所以我告诉你，像这种事情你要看的，你如果愿力大，你跟菩萨讲了尽量去做，明白了吗？尽量去做，做到后来嘛，菩萨当然会加持的。愿力越大的啊，这个佛友，那么佛子啊，菩萨加持力也会越大，就是看你嘴巴里讲，千万的行动上也要有，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
师父开示过，有些福报今生努力就可以修得到，比如健康、事业、婚姻，有些事就不能，因为是前世的修为，比如财富。请问师父，出家的福报是如何修来的呢？今生就可以修得到吗？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很好啊，出家的福报怎么修来的？就是佛缘呀。你上辈子如果拜佛啦、念经啦，你这辈子就有佛缘。但是呢，出家的佛缘呢，实际上还是看你自己前世的根基的。一般的能够做法师，你看他只要剃度，你就必须叫他师父了，那对不对呀？所以呢，一般的要有根性、要有悟性的人才能出家的。但是呢，现在呢，出家的话呢，也不是说啊离开了小家进入大家。你如果不走出来弘法度众，那你出家就是修小乘。如果你能够一个法师能够走出来啊，救度众生，那就是修大乘佛法。所以我们现在虽然身没出家，但是我们心出家，我们同样可以救度啊更多的众生。所以希望你们啊年轻人能够好好的学佛，好好的学中华传统文化，能够让自己身没出家，心先出家。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有些女同修很精进，她很想知道要超出六道一定要清修吗？虽然先生也是学佛人，可是还是不能守这方面的戒，请师父慈悲开示。
那很简单啦，你不能守这方面戒嘛，你肯定是还在做一些人道的事情呀。你说菩萨会做不啦？那些动物一样的，你比方说不好听的讲啊，我们人如果算动物的话，那动物经常做这种事情的呀。那你今天学佛做菩萨了，你当然不应该这样啊。先生如果也是学佛的人，尽量能够一起清修嘛最好，实在不能清修的话，缘分不够会拉住你的。如果你还跟他做那些夫妻之事的话，你肯定会受到影响的呀，这没办法的呀，他还在做这种人间之事呀，因为你还是人嘛， 对不对啊？
对。
啊，你看看那法师为什么出家了？他们怎么守的啦？啊，对不对啊？
对。
那他们为什么你们看见他就合掌？为什么尊敬他们啦？他们守戒呀、啊，明白了吗啦？
明白。师父说，过世的人留下的钱财就是遗产，遗产就是会有业障的。
有阴气太重，死掉人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不能拿的，所以过去人家一拿死人的东西就打官司，家里就吵得来鸡飞狗跳的，所以去抢遗产呢、啊，争遗产都是不好的，明白了吗？
明白。如果同修想把这些遗产租愿给去参加法会的同修，请问师父，这样接受助缘的人，
你也不要说遗产呐、啊，你给法会就不能说遗产啦、啊，啊，助缘法会来了，我弄点遗产给你买张机票，来，我再弄点遗产给你住个酒店，你当然帮助别人很好啦，
对，
听得懂吗？你就说替你妈妈做功德啦，替你爸爸做功德就好了吗？遗产了，拿点遗产你去。买张机票。
感恩师父。如果命根当中只有一次婚姻，那身处在海外的同修在海外注册结婚一次，一半回到自己国家，还可以再办第二场婚姻吗？
你是结两次婚呢，还是一次婚两个地方办？就是这里结过了回去再办一场，那当然没关系了。如果你这里结过了离掉了，那你回去那么你还可以结婚的呀，你只要有婚姻那有什么关系啦？就算你命根算出来你只有一次婚姻，你结两次婚，那你是动自己的命根呀，动自己的因果呀，那有什么关系啦？动了吗你自己受呀，你可以改命的呀，了凡四训还改命的呢。如果你很好你回去再找一个有什么关系啦？找嘛就找啦，这里结婚嘛，对不对啊？
对。
啊，那里结婚嘛，啊对。那里结婚嘛，啊对。你只要合法嘛就好了呀，啊对。
感恩师父。
现在来观音堂的学生义工很多是初三到高三的中国留学生。我们是否可以在微信群里面发一些关于如何申请大学、如何申请奖学金或如何填写简历等信息，帮助学生义工更好地了解加拿大教育体系？请师父慈悲开示，这样做是否如理如法？
你不带商业你可以做，你本身就是个 agent， 就是专门办留学的，那你就是在见佛敛财。我讲话听得懂吗？你刚刚回答我的问题，你刚刚问我问题当中你没有讲到是干什么的。你们如果只是一个佛友当中相互帮助，那有什么关系啊？你只要能够帮助人家有什么不可以啊？如果你是个专门做学生代理，你发这些东西，那么人家来问你来咨询你的，来跟你来办这些留学了，你是不是赚钱了啦、嗯、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
Do you understand?
Yes。
师父曾在广播节目里开示过，忏悔浪费粮食的业障，念礼佛时不用说出来，心里想就行了。是不是因为做错的事情再说出来会更加增加业障呢？如果是这样，这个方法适用于忏悔所有做错的具体事情吗？
是啊，就是这样啊。你比方说一件做错的事情，你今天只有跟菩萨说我忏悔的时候，你说出来了菩萨也知道，其实你不说出来他已经把你记在你的八十田中当中了。你以为你跟菩萨不讲菩萨不知道啊？傻的嘞。听得懂吗？
听得懂。
跟菩萨要说出来，平时少说，平时说出来被那些鬼啊神啊记录了，可能他们就找你麻烦了，明白了吗？
嗯，
明白。所以有的时候除了在念礼佛之前可以把自己心中过去做错的事情再重复，基本上平时不要再讲了。 明白了吗？讲一遍痛苦一遍，讲一遍你内疚，你没烧香的时候，菩萨不在的时候，可能增加你更多的伤痛，实际上伤痛就会进入第八识，在第八识，因为第七意识已经跳过了，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这个辨别意识早就辨别出你曾经做过的事情，那是一个不好的事情，那么你再想起来，直接进入你第八意识当中，你明白吗？
嗯，明白了。
好了，
感恩师父。
我们在渡人的时候会把过世的朋友或亲戚名字或不说前名以事情说出来，这样会对盲人不敬吗？自己因此会种下可厌吗？劝说引说的目的只是想让他们了解佛法，深信因果，因此接近。感恩师父慈悲开始。
嗯，很简单了，这个是很好啊，因为你比方说你渡人的时候，你把亡人的名字说出来，告诉他说我们的亡人曾经怎么怎么怎么，你只要是渡人当中全部有护法神保护的，有功德的，这个没关系的。如果你今天如果不是说渡人，你去说他们，人家说白天不说人，晚上不说鬼，他会来的，你晚上说到他鬼的名字，死人名字，他就会来了。所以很多人晚上聊聊鬼啊，谁死掉的不能讲了，晚上不要去讲，明白了吗？白天不说人，就是我们光明正大，白天我们也不说谁好谁坏的，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许愿一世修成，在哪个修行阶段比较合适？比如逆障比例在20%以内，还是30%以内？修到多少逆障比例之后，再许愿一世修成，不至于数报太快而无法承受？
嗯，就是说你因为境界很低的时候，你突然之间讲得很高啊，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的，的确呢，有时候会有一些业障会现前的，因为他要报了嘛，明白了吗？啊，他因为提早把你报掉，你可以一世修成嘛，对不对啊？那么你说要比例是多少？一般的说啊，我觉得30以内都可以讲，因为这个你自己有很好的愿望，你说我愿意一世修成，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因为人只有境界往上走，那你才会努力，如果你没有这么大的愿，你不会很好的努力的，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
嗯，
对于同样是讨债而来的孩子，超度流产的孩子和超度往生的孩子有什么不同？请师父开示。
超度流产的孩子呢，就是说还没出生，实际上呢魂魄已经进入母体了，他的只要胚胎形成，他的魂魄就进去了，这个时候呢你在母体当中把他弄死了之后，那你这个叫冤魂，这个孩子呢死了之后呢就变成冤魂了，那么出来之后已经到了人间了，那么这孩子往生了死掉了，或者这个身体已经形成了，实际上啊，从原则上讲都是差不多，但是它是有位置的，它有一个人生，它就算死了它下去它也有一个位置，而那些啊，你把它打胎掉的孩子就叫冤魂，它只能到啊下面一个叫啊我们说望死城里边，所以它就没有位置，你去看凡是坟堆上那些孤魂野鬼都是那种被打胎的啊，或者不应该死的啊，或者还没到死期啦，误伤到，或者就是说一种啊，我们说共业啦，啊，一起啊下去的那些人，那么这些人呢，他是没有位置的，所以这些人跟啊这个打胎的孩子是有区别的，所以打胎的孩子更惨，所以很多女人就是打胎过孩子，她一辈子就是腰不好了，身体不好了，就是给她的业障是一辈子让她不好，身体不舒服的。明白了吗？但是生出来之后再死，那么这是他来还债的，有些孩子，那有些呢是啊命啊是来还债，还完了他就走了，或者父母亲没教，没有把他管好走掉了，虽然有些债，但是这个债不如打胎的孩子严重，明白了吗？
明白。师父在看图腾节目里给一位同修开始说，腰痛用不着马上动手术的，做些物理治疗，自己每天晚上拿点风油精 陀罗油在腰上搓搓，请问师父，这是针对个人还是大家都可以用风油精来活络筋骨呢？请师父开示。
当然个案了，那以后骨伤科就没生意了。哦，每个人腰不好了，大家拿点风油精擦擦。那是人家打进电话，他告诉我这个人不是太严重，医生说啊可以开可以不开的情况下，那当然尽量保守疗法比较好，因为伤筋动骨的话啊也要啊我们说100天嘛，啊至少3个月嘛，啊经常自己热敷啦，啊做一些啊做一些理疗啦，有的能好的尽量不要动手术，一动手术他切开之后绝对会切掉你很多的经络的，啊你的内分泌会失调。你想想，动个手术会伤气的、伤神的，对不对啊？当然不要去动刀比较好了，啊，这是个案，啊，不是每个人，啊，如果大家每个人都不好，啊，腰不好，每人来，啊，每人拿一盒风油精去吧。
师父曾经开示，晚上衣服不要晾在外面。会惹阴司，那晾在地下室可以吗？
如果地下室呢，比在外面好很多。外面呢是属于鬼的天地，到了2-3点钟，那些灵性就出来了，啊，他会穿你的衣服，躲在衣服里面，真的，啊，这个都会有的。但是你放在你家里的地下室，当然好很多了，对不对啊？
啊，谢谢师父。啊，
有的师兄经常做梦，有很多事情都说是按照菩萨的梦中指示去做的，感觉有很多事情并没有真正的放下，而且各个方面包括财运、工作、生活各方面都不是很顺利，想请问师父，真的是菩萨给他的指示考验他的磨难，还是他有修偏的可能性呢？
修偏的可能性肯定有的，你要记住，一个人不能执着，连梦境都不能执着，明白了吗？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讲要拥有今天，对不对啊？给你预示并不代表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给你预示你可以防备的嘛，否则你念经学佛干嘛，对不对啊？你不能执着呀，今天我的梦是这样啊，我就照着梦去走，那也不行的，还要自己努力的嘛。有时候预示一个好梦，可能你会对将来非常有好处，对不对啊？
对
啊，但是呢，叫大家不要执着在里面。尤其呢，在工作和感情上不顺利的时候，千万不要随随便便的啊去依赖于某一个事情。好好的相信观世音菩萨，一切都在改变当中。记住了，种因一定会有果的，所以种善因会有善果。你今天的恶果一定是你过去种了恶因，明白了吗？
明白了。嗯，谢谢师父。
请问表兄妹结婚在姻缘里是一个什么样的说法呢？
太接近了呀，就是上辈子你们夫妻啦，或者上辈子是妈妈跟孩子啦，就这辈子就可能成为表兄妹表兄弟呀。你近亲结婚呢，为什么生出孩子脑子坏掉啊？就这个道理呀，这个染色体不一样呀，明白了吗？实际上就是从玄学上来讲，他的缘分太接近了，他不适合结婚的，明白了吗？缘分要远一点。嗯啊，
明白了。
我看你这么有智慧，一定不是近亲结婚的。
随着心灵法门的日益壮大，越来越多佛友们慢慢上了年纪，有的以舍报往生，为了使身边的同修在人生这一关键的时刻能够安心往生善处，师兄们往往助念或结缘小房子，如果被助念的佛友是弟子或同修，已经吃全数，但是子女并没学佛，上礼宴中仍有杀生荤食，那么参加助念及结缘小房子的师兄们是否被业？
要看的呀，他的家属不，比方说反对的不是很厉害的话，那么我们的师兄就不被业，如果他反对很厉害，肯定要替他背一点的，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如果我们在给往生的师兄助念时 说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催怜，能够帮助某某某放下六道中的一切万缘，增加能量，脱离六道轮回，以他的功德加上我们的助念，能够帮助某某某一心奔向西方极乐世界或世圣道。假如被助念的佛友师兄最终并没有能够超出六道，助念的师兄们是否欠了这位往生师兄的从而悲业？
不会的，因为你的愿力很大，你们是好的嘛，希望他能够超脱六道，跟菩萨讲，但是还是要根据他自己一生的做的善恶还有他的根基，才能往生六道，超出六道，明白了吗？所以作为你们是一种良好的心愿，并不会帮他背什么，只要你讲清楚，我给他念多少张小房子就可以了。
如果佛友同修本人是非常精进的弟子，然而父母并没有学佛念经，或临终两个月三个月之前才开始学佛，在这种情况下，以是否可以因这位佛友本人的弘法功德而让师兄们助念其往生的父母，师兄们因此而悲业吗？
我没听懂。
对不起，
我不知道您说啥。
就是说这位师兄特别精进，他的父母就是说在临终之前有两三个月才开始学佛念经
啊。
那么就是说帮助这位师兄父母，重新，是否可以因为这位佛友本人的弘法功德而让师兄们帮助助念其往生的父母？
帮助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可以帮助的呀，只要师兄们愿意就可以帮助啊，用不着他用他的什么功德不功德的，因为每个人帮助别人都是愿意的，如果他修得好，他觉得自己能帮助到别人，他就可以帮助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
有师兄突然对佛法中的很多概念产生好奇，比如为何人会有贪嗔痴，这三毒是否和宇宙的某些规律有联系，时间是真的存在的吗？是否过去、现在、未来？师父曾经说能够看到未来某场法会现场，甚至根据法会现场听众来相应准备演讲的内容。
十万个为什么吗？
同修想问，是否时间延时假象或者说幻觉？另外这个师兄会有这些思考是不是修偏了？
你要看这个师兄平时神神叨叨没有，平时经常神神叨叨的真的有可能修偏了，如果平时没有这种那就不一定是修偏，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哎，实际上呢，时空啊，是只是个概念问题。你比方说，你们年轻的时候曾经啊发生过那些开心啊不开心的那些事情，早就过去了。这就是时光流逝，时光它是留不住，时光本身就是一个定位数，是一个人间把它定位定出来一种时空。所以说，时间是空的。说时空、时间、空间，实际上它都是一种流逝型的，是一种虚幻的东西。
感恩师父。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同修想去师父身边修行，但是他不知道是否盼缘。有师兄告诉他，想要去到师父身边收养福的。功德因缘具足才能够顺利，否则就是盼缘会很苦。但是又有师兄告诉他，只要发心是为了弘法利生，不为自己就不是盼缘。请问师父，哪种理解更正确呢？
讲得来这么复杂，他说盼缘是不是到师父身边来修行就是攀缘，不攀的有什么好攀的？那么我们以后还想到天上 在观世音菩萨边上修心的，也叫攀缘的。正的东西都不叫攀缘，邪的东西就叫攀缘。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欲望叫攀缘，听得懂了吗？精进，精进它不叫攀缘，精进就是要努力啊！你要到师父身边来，很容易啊！啊，现在你没有条件，你做不到；你有条件了，你以后就可以在师父身边一起修行嘛。
好的。
以后有观音村的话，坐住的人多了，大家都可以在一起嘛，对不对啊？
对的。好的。
师父在白话佛法中开示，我们要念经来克服自己身上的无知和不知礼仪，请问是否因为我们念经拜佛潜移默化改正自己的劣根性，度化我们就像佛菩萨一样清净庄严，从而懂得礼仪礼遇众生，是吗？
是啊，是这样啊，境界提高了，你的身口意都会提高，境界都会提高。所以一个人学佛不学佛，你一看他的动作说出来的话，你看我们学佛人没有一个人讲这种下流话的，全部都是非常规矩的。所以连这种意念性的，比方说不正规的话，我们都不会去讲的。所以这就是学佛人的境界提高了，你的言传身教，你自己的行为和你的语言和你的思维，它全部都会改变的，所以气质就不会不一样啊，明白吗？就是你颠了六七个小时过来，你看你还是这么风度翩翩。
东方台制作的观世音菩萨三十三身视频中有一句话，无量劫成就大慈大悲利益众生的法门，请师父慈悲开示，师父救度众生的心灵法门让无数人受益，请问心灵法门也是历经无量劫而因缘成熟利益众生是吗？一个法门是如何成就的？可否请师父慈悲开示，让我们略知佛菩萨的苦心。
实际上呢，像这个就是比方说过去密宗，对不对啊？密宗传到这个我们啊，这个华夏大地，传到中原中国之后呢，实际上慢慢的呢，他呢就是很多人说，这么好的这个佛法为什么要秘密的呢？为什么要好像偷偷的保密的叫密传啊，密宗。那么然后呢就慢慢的去显出，大家应该把它显化出来给大家都知道嘛，这么好的佛法就变成显宗。那么一个宗派的形成呢，是根据它的因缘，还有根据它过去生中的高僧大德他所传的佛法当中的理义和真正的意义在里边的。那比方说同样一个佛法为什么会化解成这么多的法门呢？对不对啊？像密宗啊，像天台宗啊，对不对啊？像这个禅宗啊，啊，所有的宗派实际上都归于佛法。就像一个医学这个名字一样，医学里边可以包含的有药剂学，有放射科学，有中医这个外科内科眼科，所有的全部都是属于医学。佛学就是属于一个大的名词，所有的法门都是为了佛学所传承出来，让大家能够最后归于到啊我们天上的西方极乐世界啊，回到菩萨的身边，一个好的法门。所以任何的法门形成它都是经过一段时期的。所以你去看没有一个啊法门可以讲出来，比方说八万四千法门。实际上八万四千法门就是佛陀认为我们人各种各样从心灵从身体上啊各方面的啊身体上的毛病和习惯有八万四千种。它延伸出来的八万四千法门来化解我们所有心灵上和身体上的一些疾病。来解决的，所以八万四千法门到现在不可能说统计出来说有这么多法门，因为有的法门是根据时空而呈现的。比方说过去有很多的法门可能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出现新的法门出来了啊。你比方说过去我们在武林上高手啊，他们有这个宗派这个门派，后来传啊传啊传到后来又有新的门派出来了， 那么过去的门派就慢慢就没有了。它是根据一个时期一个时期这么不断的出来的，所以根据当时的情况，就像过去用算盘现在用电脑一样。所以你现在还用算盘的话，你肯定是不适合时期的。但是算盘好吗？可以算账吗？照样可以算账，对不对呀？当然你如果用电脑那是更好了，那对不对呀？
是。感恩师父慈悲开示。